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灵城真言的亲子灵修系列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们问安。今天呢是创世纪第七章的阅读和默想。那在过去的日子呢，真儿已经非常的感恩，收到了许多听众朋友的回应。我也非常的乐意在节目当中呢分享您和您的家人在灵修过程当中的一些体验，所以非常的欢迎您继续留言。真儿盼望继续的在喜乐灵城当中和您一同来学习，一起来成长。好，下面呢我们要先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感谢你创造我们，爱我们，并且不放弃我们。当我们选择远离你的时候，你亲自设计了方法来拯救我们。感谢天父对我们如此的大爱，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下面的时间能够更深的来学习你的爱，认识你的爱，也学习如何来爱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下面真儿呢要来跟你讲灵城小故事了。小川特别喜欢小动物，他把自己喜欢的食物都节省下来，和他的宠物狗狗猫猫来分享，也会常常请爸爸妈妈带他去宠物店或者是宠物收容站去参观和服务，恨不得把他们通通带回家养起来。他的善良呢也让很多的人成为他的好朋友，即便是隔壁楼的大高个儿也不太欺负和骚扰他。有一天呢，小川和爸爸一起读圣经，刚好读到了创世纪第七章。说到大洪水毁灭全地的时候，小川啊就非常的生气难过，因为他想到所有那些没有办法进入方舟的动物和人，就实在想象不出一个慈爱的上帝怎么会那么残忍呢。哦，小川呐，他有好多好多的问题不明白，他也没有办法理解这段恐怖的历史。真儿不知道小川的问题是不是也是你心中想问的呢？你怀疑上帝的慈爱吗？这么仁慈的上帝，怎么可能让洪水淹没了全地呢？所有其上的活物，统统都被淹没和毁灭了。当时的罪恶真的是大到神不可原谅吗？为什么神不给人机会悔改呢？为什么神只选择挪亚一家而不是别人呢？所有的这些问题，其实真儿也曾经一个一个地询问过父母。虽然他们的答案解决了我心中的疑惑，但在情感上却是过了很久以后，等真儿自己渐渐成长，更多经历神的信实和慈爱之后，才渐渐更深的明白的。我们来想想看，从我们的始祖犯罪开始， 我们其实已经把自己和整个世界都带入了毁灭的轨道。在圣经上说，死亡是罪的后果和代价。我们所有人都在这个死亡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这是谁的错呢？我们都承认说是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的错，整个创造都在我们的罪恶当中受苦，跟神是没有关系的。他本来可以袖手旁观，彻底的放弃我们，但是因为他不离不弃的爱，他主动选择来拯救我们，选择一部分愿意相信他、愿意听从他旨意的人成为拯救的对象。就像当初对挪亚一家，如今对我们一样，那本来该死的人被拯救了，怎么可以反过来问神说，为什么你只救了谁谁谁，却没有拯救谁谁谁呢？这样质问神是不是不合理呢？我们本来就是不配得救的，别忘了，现在我们只是被赦免了，所以唯一该有的态度就是感恩，不是吗？而不是反过来问神说，他拯救拣选的标准是什么呢？其实只要我们诚实地想想，就会发现他的标准就是他自己丰盛的慈爱和怜悯。而我们本来已经死定了，现在却可以像挪亚一家一样的被他拣选拯救，透过进入如同方舟一样的基督的救恩而免受毁灭。如果我们仔细读这一段历史的记载呢，我们就不难发现，神其实给所有人同样的机会，因为挪亚造方舟花了很长的40年，几乎是一个人成年以后的一生的时间。在此期间，难道没有人问过挪亚他为什么造大船吗？难道挪亚没有向人解释未来的洪水审判吗？难道期间有人愿意悔改，神会不接纳呢？很显然，神给了人充足的机会做出悔改的选择，相信神的就必然得救。让挪亚一家得救的不是方舟，而是他们相信神所说的话，而且照着去做了。今天呢，我们也要积极地向世界宣告未来的审判和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慈爱怜悯的救赎，否则等到最后的审判之日就来不及了。我们的亲朋好友、最爱的家人、邻居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他们是神给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今天我们想一想，可以为谁的救恩来祷告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帮助我积极地向世界宣扬你的救恩，帮助人悔改归向你，也让我深深地相信并且感谢你的慈爱救赎。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下面呢，爸爸妈妈就可以和孩子们一起读创世纪第七章了。读完之后，我们要来讨论这几个问题：谁进入了方舟呢？神为什么会选择他们呢？神有没有给那些没有进入方舟的人机会悔改呢？然后呢，一家人也可以坐下来想想，我们可以为哪些亲朋好友的救恩来祷告呢？希望他们可以信主归向基督。所以我们可以把他们名字写下来，每一天在家庭祷告当中来纪念。好的，愿上帝赐福我们大大小小每一位都能够常在他的爱中。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喽。
你是最迷人的粉。 最特别的善良，连绵花海往前脚印，你是最迷人的芬芳。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以前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乐谷咏叹调的主持人，我亲爱的永恩妹妹呢，对我进行了系列的采访，我们来听一听永恩跟真儿的对话。
我是永恩，今天永恩邀请到了我们的真儿姐来讲一讲她的爱情故事。
谢谢永恩妹妹给我这样的机会。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精彩的转折。那一开始您说您还见证了陆家大哥谈恋爱的过程哦。
是。三段。
三段 ,OK。
所以我特别的看不上他。你看我自己其实好不到哪里去。但是我特别的看不上他，我就在想这个人太不靠谱了。三个月交往就失败，三个月交往就失败，而且都在我眼皮子底下。所以我就在想，这么不靠谱，而且那个时候他都没有信主，三段恋情都是他在没有信主之前。所以我其实不应当拿我一个已经信主，然后我都已经奉献的这个
高标准，
这种标准去要求他，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
那他就是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他越来越发现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他把自己交给主的。所以他在他第三段恋情里面，他完全的把自己交给神，因为他第三段恋情交往的对象是个信徒、
哦、
然后我又是那一位姐妹的 mentor， 我辅导了他一段时间。
是是，那您在后来和陆家大哥回忆起他当年的这几段失败恋情的过程中，陆家大哥他自己的心路历程又是怎样的呢？
他呢，他后来跟我说，他其实一直很喜欢我，但他从来没有敢动这个念头，是因为他没有信主、
啊、
而且他知道我的标准，他知道我身边很多弟兄在追求我
都失败了，
都没有得到，都失败了。加上他的性格，他很内向，他也很害羞，他很不自信，很自卑，所以他根本不可能跟我表达爱意。但是我有感受到，然后也有人跟我说，他其实内心深处是非常非常爱我。他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在他心目里面是有另外一个空间，所有的女孩子是在另外一个空间，你明白吗？
那很特别啊。
对，就是说从来没有人够撼动过我的地位。他在哪怕他跟其他女孩子交往的时候，但是他有一点呢让我非常非常的欣赏，就是哪怕他在不信主的时候，他每跟一个女孩子交往，他就从我面前消失了。哪怕他是好朋友，他其实时常跟我发 message， 因为我们都是单身嘛，然后我们又在同一个团契教会，我又是辅导，我又是服侍的，所以他就是仗着慕道友的身份，他也很坦然的在跟我有些个人的
讨论信仰问题。
对，讨论信仰问题或者各种，然后呢他也把我当成是他的一个聆听的非常好的对象，因为他有什么都会来跟我分享。但是每一次他只要交往一个女孩子，他就彻底跟我断联了。我认为这是他的品格，
就是他会有一个清晰的界限，
非常清楚，他绝对不会又跟我私底下通着信件，哪怕我们是完全没有，非常清洁 OK， 没有任何的什么藕断丝连啊，一丝半点的这种暧昧不清，一点都没有。但是他一旦交往，他身边只会有一个女子，就是他的女朋友。
这个非常难得，
我当时非常惊讶，因为我身边没有见过这样的男孩子，他对自己的品格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哪怕他还没有信主，他非常的专一。你知道这么多年我在观察他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对他非常的信任，就是我对他的信任胜过我对我身边所有弟兄们的信任，所有我曾经见过的弟兄的信任，
特别好。
其实这也带到，就是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因为我原生家庭小时候没有父亲在身边，我对男性是很难信任的。然后加上我童年的时候呢，曾经有过一些就是叫做性变态的人来对我进行一些的，当然没有进行身体上的伤害，但是的确有过性骚扰啊这些方面的经验。很小的时候，未成年，就是四五岁的这种时候，所以在我的心里面，无论是对性还是对男性，都是有一个极深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的。
是。
但是这件事情在你陆家大哥身上一点都没有，就是哪怕他还是慕道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品格像他的长相，像他的饮食一样清清纯纯的人。
是，
就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从来不怀疑他的品格。那他三段交往都是每一次都是跟我打个电话说 Joy， 我现在有一个女孩子跟我，其实她前面的都，她从来没有追求过谁，都是就是一触即合的，她就跟我说有这样的一个女孩子，然后我要跟她交往了。我说你爱她吗？ 你喜欢她什么？她都说不出来，她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善良，所以我才觉得她不靠谱嘛。但是那一通电话之后呢，她就失联，就是删除了所有的那个，那我也当然不会主动的联络。然后呢三个月之后他就会打一个电话来说我分手了
报备一声
这是一个规律，对，规律规律哦。然后我就听他说一下什么的，所以你知道在我的心里面呢，他就像个小弟弟一样，因为他也比我小几个月哈，我们同龄，但是他比我小几个月，所以我就觉得无论是属灵生命生理年龄还是各方面，我都觉得他是个小弟弟。
是的，
我完全不会去仰望他，但是在他的品格上面呢，我却非常的敬重他。一开始就是这样，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不是因为他信主之后我才信任他，而是因为我观察他那么久，
他的品性是非常高尚的，
是的，
然后清清洁洁的一个人，在他里面毫无诡诈，
是的，
所以我非常的惊讶于这个人，到今天也是我非常的仰慕他这一点，所以我从来不会在我的心底里面去产生任何怀疑啊，我需要去查看任何东西，不，因为我们两个之间没有任何的秘密，从一开始的第一天认识他到现在都是这样的，
是，
所以他那边呢虽然有好多的经历让我觉得他不靠谱很不成熟，但是呢他也的的确确在交往的事情让我看见一点，就是他是非常严肃的，他虽然交往三段然后三个月分手，但他不是一个花花公子，他也不是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很渣男绝对不是因为他是渣而导致的，就是因为生命不成熟，还有就是说用世俗的方法去交往，
是，
那就没有办法交往下去，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他很深层的意识到他一个都不爱，就是这三个女孩子没有哪一个是真正进入他内心深处他要爱他们的，没有，他就是浮在表面的一个情绪里面情感，所以我虽然知道，那我也到后来就是说他赤裸敞开的跟我分享这三段关系里面，当然他也非常好的就是他保持住了最后的底线，他并没有跟他们发生婚前的性行为，可是也有很多亲密的一些举动啊什么的他也完全都跟我坦白，当然我也跟他把我之前在他之前的所有的这些包括我内心深处的这些诡诈还有就是界限不清还有情欲里面的这些败坏什么的我都跟我的先生分享，
是的，
当时我们两个的交往的过程真的就是每一步都在神的面前能够赤裸敞开的去彼此接纳，然后也是彼此能够信任，就是重建一个我们在一个基督的爱的基础之上来建造这个关系。
感谢主，真的也是为陆家大哥身上这样的一个品格而感恩，因为这个品格在这样一个世代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也感谢神能够让你们能够成为我们现在许许多多人的一个帮助者啊。那就说到了你们已经确定关系，刚才也提到了一些恋爱相处的原则，因为就是靠着神，按照神的原则，那能和我们更进一步的分享一些你们恋爱相处的原则吗？就是您从确认了关系之后，您对陆家大哥其实那一份心就完全敞开了吗？
嗯，
还是说其实这个心也是一点点敞开，那你们谈到那么多的这些话题的时候是因为也会有一些婚前辅导帮助你们来谈到这些话题呢，还是你们很自然的就分享到这些，能和我们分享吗？
嗯，当然当然，我们身边有很多属灵的长辈哈，我们的这个关系呢，因为我们两个都立志说我们要 get itright， 我们这次一定要好好的完完全全按照神的心意来交往，他也因为这样的原因他知道他信主之后他再也不随便交往女朋友，一直等到我，那他在追求我的过程其实非常的受痛苦，他之前从来没有过一个迫切追求一个女孩子的经历，虽然他前面交往过三个从来没有追求过他们，但他在追求我的过程当中呢，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感觉自己蜕了几层皮才成长的，就是一个蜕变的过程，像个毛毛虫要蜕变成蝴蝶的那种状态，当然有很多是我带给他的痛苦啊什么的，但这个过程他找到了很多的辅导，其中一个当然包括是我自己的姐夫，就是带着他在属灵的生命成长上一点点的带他，然后还有我们的牧者，他从跟我提出交往之后他就跟牧者分享了，然后牧者就告诉他要好好祷告怎么的，到后来我接纳他不是有整整大半年的时间吗？
是，
是因为他有写了一封信来提出交往的请求，是引用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说你们或吃或喝都要为神的荣耀而行，所以他立志说这个交往的关系都要为了荣耀神，然后看看是不是神所赐的婚姻的可能性。
是的，
我一看我知道这是我在我自己上一个关系破碎之后，我就在神面前立志，说我一定要找一个跟我有相同的交往的目标的人。那他引用的经文就是我在神面前祈求的，所以我当时就勉为其难。实际上我并不是说从这个情感上面我就一下子就爱上他了，不，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我当时就是说答应交往的时候，其实有好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他要自己主动打电话给我的父母亲请求交往，并且要父母亲的祝福和同意。然后还有就是三个月的试用期，你看就是好多的一层一层的关卡这样下来，
但也是很智慧的做法。
对，然后我的父亲呢就是问他两个问题，说你有没有奉献的心智，我的女儿只能够嫁给全世界的传道人，我要我的全家要侍奉神的，所以你要知道你是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爱不爱神，要不要奉献，然后你爱不爱我的女儿，你要怎么样对我的女儿。所以当他非常清楚地回答我父亲的问题的时候，父亲就祝福我们。所以我就觉得很惊讶，就是说他在我父母亲眼前蒙恩了，一点都没有问他你有多少钱，你家什么背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用问。所以其实我们两个结婚的时候他就两个箱子，他的全部的家当就两个箱子。
是的，
他在交往的过程呢，当我答应之后他就立刻告诉了牧者，然后我们的牧者就把他带到小房间里面，就给他画了一个图，说你们的交往，因为珍儿呢是传道人，他已经神学院毕业要开始传道了，那你呢现在是在教会里面要做执事，你们要知道你们是信徒的榜样，所以你们的交往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我要必须告诉你说你们要把友谊放在第一位，然后团契，然后属灵生命的追求，然后到结婚之后才有可能有这个信。
是，
因为这个信是神给的婚姻的礼物，那个神就说你要特别的保守它，否则神会重重降罚给你。
是的，
所以就把他带到房间，虽然我知道我先生其实他知道，但是你知道就是属灵的长辈切切地教导他，然后告诉他要怎么做。
是，好，再次谢谢珍儿姐，也感谢弟兄姐妹陪伴我们这一段的时间，盼望珍儿姐的分享能够成为大家的勉励、帮助和祝福。那我们就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再见吧。我是永恩，
我是珍儿，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幸福洋溢在脸上，情意数也数不完，心心相印在主前，立业成双。
基督一家之主，他能使真爱更密切，从今以后未来岁月里共尝苦甜，
衷心的情福地国度扩展，爱需要真诚，爱需要方向，爱不发怨言，彼此尊重是家常，快乐天堂，
幸福洋溢在脸上，心相印在主前，立业成双。
基督一家之主，他能使真爱更密切，从今以后未来岁月里共尝苦甜，衷心的情光不怕冷风霜，心志永不变，同心合意把天父的国度扩展，爱需要真诚，爱需要分享，爱不发怨言，彼此尊重是家常，快乐天堂，衷心的情光不怕冷风霜，心之永不变，